性本纪法典中自信圆满神圣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主龙群宝器具五个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今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课程嘛，现在正在讲第二则，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正在讲别义啊。别义呢可以说分了两个课范，临四书弟子陶子弟，第二是四圣人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课范当中，第二个课范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呢是广释圣人弟子修法，第二是断除争论。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呢。首先呢是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那么第二个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呢是有观察生中灭三有为法的三有为法相啊法相而破实有自性。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啊，第二个科判呢说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呢，那么破我，然后破一个实有的我，然后呢破这个时间实有，破所见实有，然后破根境实有，然后呢破边子，这样的这个科判吧。其中呢第一个科判你做抉择的，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第十一品破十品，破十品的内容。那破十品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时间常有的这种观念啊进行这个破斥的。那么这个说，那么可以说是对境呢是什么？所破的对境就是这个时间，而且是这个常有的时间。所以说呢，既然像这样的话嘛，如果有像这样的话，认为这个外在有一个常有的时间的话，那么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就会引起这样的常执。所以说呢，把它所破境破掉之后呢，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常有执着呢，就会这个打消掉，就不会再产生了。所以说呢，像这样主要是破这个时间常有。那么破时间常有呢，前面在第九品的时候呢，曾经破过，但是呢，前面是一种这个略破的形式啊，略破。那么这个在第十一品当中呢，主要是这个详细的破斥时间啊这个常有的观念。像这样的这一品当中呢，有程序这个有外道的一些程序的这个中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内道的小乘的中义等等，针对这些呢进行一番这个破斥。那么可以说呢，这个破十品呢，那么也分了那个两个科判吧。首先呢是破这个时间的本体是实有的，第二个是破能力啊，有成立这个时间常有的这种种的根据理由，破掉这个。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又分到这个三个方面进行破斥。第一个呢是破这个过去未来未来实有，第二个是从这个生果不生果的角度进行破斥，第三个呢再破斥现在实有。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破未来常有，第二是破过去常有，第三个呢又是这个分别破斥未来常有的。现在讲第一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它又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四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如果程序未来常有的过患，那首先是明白这个，然后第二个是破他们的一种这个辩答，那他们回答偏他们的辩答。那么第三个科判所这个讲的内容呢，那么就如果说未来实有的话，应该成为现在的过失。第四个呢，如果三十是实有的话，那么不应该宣说无常的教法。就这样的四个方面吧。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内容，那么第一个科判内容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外道的一些中义吧。那外道中义呢，这样当中讲到有这个这个实论派啊，实论是这个实论啊，实论的话看他们这个什么呢，看他们这个名称来讲的话，是不是从时间常有方面进行案例可是立论的等等，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一种这个总的一种这个外道的名称。因为前面有个例行外道，它也是属于程序这个什么呢，就讲第九品的时候，例行外道程序时间常有，它作为像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作者。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实论，那么是不是呢，像这样的实论的话，是与它这个像这样程序时间常有的这个总的名称，那么它其中呢有很多很多支派。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呢针对他们的观点要破斥的话，首先要把他们的观点呢搞清楚。那么他们的观点是怎么程序呢，那么紧接着前面那一品的内容，那么像这样的话他们认为呢，这个常有的我呢无论如何不可以这个安立的，但是呢这个常有的我虽然没有，但是在整个时间上呢还是应该程序有些时间啊，这个有些这个常有的法。比如说呢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时间，它就是常有的，时间就是常有。那么这个时间常有，那么他们自己是怎么样安立的呢？他们说像这样的这个常有的时间，它安住是安住在哪里？它安住是安住在这个像这样的外在的种种的这个生灭法上面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们讲到的这个这个种牙，或者说像那瓶子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在的物体等等，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上面进行安住，依靠在这个上面这个成立的。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时间它这个什么呢，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时间是常有的，那么所依靠的东西呢是无常的。 那虽然他们说是这个瓶子啊或者柱子等等，像这样的用这个法是这个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像这样的话，但是呢依靠它的时间是不变的，依靠它的这个时间是不变化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三十所设的这种这个三十所设的这种法，也就是像这样柱子也好，瓶子也好，这些方面它都有它的生住灭，也就是说这些法呢都有它的这个过去，然后呢就有它的这个现在还有未来等等，像这样的一个法。那么像这样的法呢，虽然它是一种无常的，但是呢三种这个时间可以说时间来讲它是一个长恒不变的法。他们从这个方面，那么长恒不变的法呢，它也承许呢，那么有这些这个虚语啊、刹那等等，像这样的话来进行表示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观点在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辨别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们到底程序这个时间有没有三十的概念，到底有没有这个三十的概念。那么如果说他们程序这个长有的时间根本没有三十啊，根本就也就是说脱离了这个未来过去现在三十以外的一个长恒的时间的话，那么根本就找不到，那在整个时间上就找不到你所谓的这个像电那种长恒的时间。那么所以说呢，既然这方面不能安立的话，那么就只有程序那么有这个具有过去未来三十的像这样的一种时间是常有，像这样的时间是常有的。那么既然程序像这样的时间常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观察啊，去观察你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常有的时间到底是这个真正存在的吗，还是一种这个妄执。那么观察的方法是什么呢？就观察的方法就通过像这样的这过去的法，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现在的法、未来的法，通过像这样的法进行观察的啊，进行观察。虽然他们程序呢像这样的时间是离开了这个像这样的法之外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是借用这些法比较容易了解，比较容易这个了解他们这个三十四有的观点是根本靠不住的，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需要了解的，以他们的综艺，然后的破，还有然后分析他们自己的这种时间呢，是脱离三十呢，还是真正一种就是这个属于三十的概念长久的时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那么还是有这个还有第二段的问题，它主要是程序什么呢？程序这个时间是万法的作者。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讲义当中看到的题那个问题当中呢，它分了两段的。第二段他所主要讲到什么呢？他说呢，现见的世界上的很多很多种子，它在具足水土啊，具足肥料等等，这样的时候呢，这些种子有的时候还产生，有的时候还不产生。所以说呢，他们想这样成立什么？他们就承许一切诸法产生的时候呢，并不是依靠像这样的外缘产生的，像这样的水土肥料，并不是产生这个法的这个产生国法的因。那么他们承许这个产生国法的因是什么？他们就说这个是时间，就是产生国法的因。所以从像这样的他们这个从这个立论的时候呢，我们要一个了解，一个方面他们承许这个是实有，他们就另外从另外角度还是想成立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时间呢是一种产生万法的因。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这个本品当中呢，针对时间产生万法的因这个角度呢就没再破斥了，因为在第九品的时候已经做过详细的破斥啊，这个像这样常有的时间呢绝对不可能产生无常的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已经做了，第九品当中已经做了破斥了，所以说没有就这个方面进行破斥的。那么这个地方所破斥的这个什么所破斥的内容，主要是他们承许时间常有这个，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概念呢进行破斥的，所以这一方面呢必须要了解。那么了解他们观点之后呢，下面我就说我们开始这个正式的进行讲解圣贤菩萨是怎么样破斥他们的这个不好的观点的。平等在未来，即非有过现，未来过现有，便是未来无。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程序是这个三十常有，程序三十常有的，那么这个他们首先呢是从未来这个地方开始破斥的从未来开始破斥。那么未来的法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还没有产生的，还没有产生的法。所以说呢，前面我们就是这个反复提到过像这样的三十的概念嘛。所以说这个时候要破时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呢再这个重新呢就了解一下，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三十的概念是怎么样的。了解了三十的概念之后呢，把这个概念牢牢的记在心中之后，那么就对了解他们的这个宗义或者破除他们这个宗义呢，那么就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呢，所谓的未来未来的法是怎么呢？未来的话就是还没有出现的，还没有产生的法。这个方面叫做未来的法。那么现在的法是什么呢？已经产生了还没灭的，已经产生还没灭的，像这样的程度于现在。那么过去是什么呢？过去是话已经曾经生过，但是现在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三十的概念三种时间的概念呢，从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就有助于这个了解这个宋词的意思。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要这个进行破词的话，首先从哪里入手呢？就是首先呢从未来开始入手。因为未来的话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说已经灭的法呢，已经灭的法它依靠什么呢？已经灭的法依靠现在的法的依靠现在的法，因为现在的法现在存在，然后呢没有了， 然后灭掉了。所以说呢，现在呢，未来过去的法呢，过去的法是依靠现在的。那么现在的法依靠从哪里来的呢？现在的法是从未来来的，就查到的法还没有成，然后呢，就现在的法依到现在的时候呢，如是的法就产生了。哦，比如明天啊，明天的法，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很没有的。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未来流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安立了，就安立了。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首先从未来开始破执，那么这个从未来开始破执的时候呢，就平等在未来就有过现。那么如果说你的这种平执等有法，它还是在未来的话，如果还是在未来的话，即非有过现。那么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体型上面，那么有没有这个过去和现在呢？肯定是没有的。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绝对没有，因为未来它的体型是完全不生的法，还没有产生的法。犹如虚空一样的，犹如生而一样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法呢，就是还没有产生啊，完全都没有产生的。但没有产生的未来的法上面呢，不可能有这个过去和现在的法，因为它体型根本不同的啊，体型根本不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呢，从这个方面了解，在未来的法的体型上面，在明天的法上面呢，有没有现在的正在安住的体型，或者已经灭的体型呢？啊，根本没办法安立，啊，就是安立不上的。所以说这个法如果平执等法是在未来的话，那么像这样子在未来的法上面就不可能有过去和现在的体型存在的。那么像这样来进行这个分析，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未来过现有便是未来无。那么如果说反过来讲啊，前面讲到了在未来的法上面不可能有过现啊，这个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再反过来观察，如果说在未来的法当中呢，过去的法和现在的法是有的啊，就是未来过现有的意思，就是在未来的体系上面已经存在了过去和现在的体相，现在的话是过去和现在有的话便是未来有。那么从直接的宋词角度来讲，从这个宋词的直接意思来讲的话，如果说未来已经有的过和过去和现在的话，那么你这个未来就不成立未来了。为什么不成立未来呢？你这个未来的体系已经不存在了嘛？因为这个未来的体系是什么？未来的体系就是根本没有产生，一方面还没有产生的时候称之为未来。但是呢，现在呢，如果是在未来的体系上面已经有了过去和现在了，那么你的现在的这个现在的未来的法的上面呢，就不可能有未来的体系了。所以说呢，便是未来无。那么就是这个宋词所表达的意思呢，那么就说未来的法上面有没有过去和现在，如果有，那么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过和现呢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啊。第一个宋词，第二不是第一个宋，第一句和第二句，像这样如果是像这样的未来法上面根本没有过去和现在，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那么过去和现在，你这个未来的法根本从来都没有过去和现在的话，那么过去和现在从哪里来的呢？过去和现在就根本没有。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下一个刹那的法，就是还没有产生的法呢，叫做这个未来还没有出现的。我们就说在还没有出现的法上面到底有没有过去和现在的法，如果说没有根本就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未来留到现在的时候怎么会有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过去和现在也不可能有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从这个中国人就详细做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可能有这个过去和现在的发生了，因为它没有因啊，没有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在未来的体系上根本没有过去现在，那么过去和现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就从这个方面呢，比较微细的地方进行了观察了。就像这样的破实品呢，就是比较困难啊。确实呢，像这样的话，就理解他直接的意思来讲的话，那必须要下很多功夫去，首先了解他们的观点，然后去了解三识的体型，然后呢再了解这个中观中的这个理论，啊，如何成为矛盾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进行观察的。那么就如何成为矛盾的呢？这个方面主要是成为三识实有的观点。时间是实有的观点，如果像这样的过去和像这样的未来，如果真正是一个实有存在的法，那么如果真正存在的法的话，就在这个真实存在的未来上面到底有没有过去和现在，如果没有，那么就是这个未来变成现在的时候，这个现在也不可能产生啊。就从首先从这个方面观察，那么从反过来又观察的时候呢，未来如果说在未来的时候已经有了过去和现在了，如果已经有了的话，那么怎么是未来呢？那不可能就是未来，未来的体系已经破灭了啊，未来的体系已经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便是未来无。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从他这个直接方面就是这样观察啊，直接方面就是这样观察的。所以说呢，还有这个讲义当中呢，有些这个更细致的观察方法的。那么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他有些这个比较细致的观察的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未来在未来当中呢，已经有了这个现在和已经有了这个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是在未来的未来当中呢，已经有了过去和现在，那么这个未来就实际上是根本可以说是不存在，这个方面已经可以说是安立了。 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关代的是安利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说是未来和这个现有呢，未来和过现呢是一种关代成立法，完全是一种关代成立法。如果就是说像这样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未来现在和这个现在和这个过去呢是在未来，是在未来的话就根本还没有啊，因为未来的体系是什么？未来的体系是还没有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过去和现在跑到未来去了。这个时候它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在观察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有几个角度进行观察。如果说像这样的这个未来的法当中已经有了过去和现在，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未来过去的法的体现和现在的法的体现已经到了未来了。那么未来到未来的时候呢，未来的体现是什么？未来的体现就根本不存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呢，过去和现在就根本没有。过去和现在根本就没有了。如果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那么关代它的未来法又是什么安立的呢？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实际上这样的推理过程在讲义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现在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讲的直接观察的方法，直接观察方法就是未来如果已经有了现在和过去的话，那么就未来就是它的体系已经破灭了。从这个角度是未来无的。那么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更深一步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过去在未来的未来的时候已经有了过去和现在，已经有了过去和现在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过去和现在呢已经到了未来未了。那么已经到了未来未的时候，按照未来未的体相来讲它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过去和现在也应该没有了应该没有。所以说如果过去和现在又没有，再来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如果过去和现在这两者都没有的话，那么你的未来也是关代谁而安立的呢？就不可能安立未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一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这个像这样有几个层次的推理的方法就几个层次推理方法必须要仔细看必须要仔细去思维，否则的话就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搞不清楚到底在这个地方破的时候哪个地方在破，为什么就把它破掉了，有什么过患等等，这方面就是没办法安立。我们可以说呢，这方面首先程序是，首先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时论外道呢，他们程序为像这样时间是实有的这个首先是这个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前提，然后呢再把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再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未来和过去现在各个的体现搞清楚，然后搞清楚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什么中观中他提出的这种种种的太过这个怎么安利的，怎么发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照起来的时候呢进行一番思维，那么就还是可以了解的，还是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第一个宋词的意思大家已经可以说已经了解了吧。第一个前面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呢主要是从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平时在未来的话，那么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过现的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过去和现在因为从直接来讲的话，它就是这个本来就没有的未来法，就是还没有产生，还没有产生的话，就和过去和现在的这种体相呢就不符合就是不符合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若平在未来即非有这个过现，像这样过去和现在呢就根本不可能产生。然后呢，第三句、第四句呢，主要是说，如果说在未来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现在和过去的话，那么这个未来的体系也不可能有了就是从这方面比较容易理解的角度，就从这个方面，送了这个在这个字句上，如果这样滑下去的话，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呢，还讲义当中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推理方法，把这些比较细微的推理方法搞清楚之后呢，那么就有助于理解这个宋词的意思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吧。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主要是讲他们的一种回答，那破斥他们的这种回答。那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这个怎么样破斥的呢？也就是说呢，他们说呢，虽然未来已经可以说已经这个熄灭了，已经熄灭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留到现在的时候呢，未来已经没有了嘛，他自己都已经这个灭了。那么但是呢，就是未来已经灭的这个未来了，它还有未来的体，它还有未来的体。它未来的体还是存在的，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它自己是它未来的体系呢已经这个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就成了什么了吗？成了过去了不，它既然它这个未来它未来的体系已经不存在的时候，那肯定成了过去。但是呢，他们说是什么，像这样的这个瓶子上面还有一个未来的体象，未来的这个现在的未来虽然没有，但是未来还是有的，还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整个安利的。所以说在这个一个法上面呢，虽然它前面一部分的未来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这个上面呢还存在这个什么，就是它的未来的体它的未来的本体呢，在这个上面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这个未来已泄，但是呢，还有这个未来的体性。那么泄的话，主要是这种灭可以说是已经灭掉了意思，或者已经迁移的意思，或者就是舍弃了它未来的体性的意思。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可以说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嘛，可以说针对他们这样一种这个回答，那么针对这样回答，我们这么样去破斥呢？ 而未来若以谢而有未来体，此则恒未来去合成过去啊。这个去合成过去呢啊，如果从这方直接解释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解释的过去的啊，去合成过去。但是我看一下最早的一个版本啊，最早的版本它是云合啊，这个去字是云啊，云合成过去。云合成过去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什么呢，如果说去合成过去的也是可以，但是呢就是这个首先第一次看到第一次讲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按照这个什么呢，这个第一个版本当中就是云啊，云合。然后呢从讲义当中看的时候呢，就是云合啊，怎么会啊，怎么会成为过去的啊，他就没有解释这个去合成过去的意思。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迦太基大师的这个讲义呢，他里面也是直接讲云合，他宋史也是讲云合，讲义当中也是讲云合。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想呢，就是还是这个改成云合好一点，那云合的好理解一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参考了以前的这种这个以前的这个讲义的缘故，也是参考了以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讲义和以前的讲义，以前的宋词，现在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参考之后的认为是云。为什么呢，我想是不是这个云和去字两个的话有点相同啊，就是看打字的时候是不是没看清楚啊，像这样的话就多了这一竖啊，像这样就成了去字了，实际上是一种云字啊，就是云和存过去。所以这个事呢，我想这个统一一下好一点啊，统一的话就改成这个云合成过去啊，直接理解起来就是这样的。那么去合成过去，前面有讲过，去合成过去也可以，你这个去怎么会成为过去呢？啊，这个方面理解也可以，但是它直接意思，它直接的宋词以前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云，它的讲义当中也是一种云合，为什么的意思？那么针对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云合成过去，从这个宋词当中破词的时候呢，啊，破词的时候呢，就是说，若来这个不是若来，就是未来若以谢。那么就是说这个相间的这个未来的体系已经没有了，未来体系已经没有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按照你们这个外道的观点来讲，还就是它这个熄灭之后呢，它的未来体还是存在的，它还有一个这个引发这个未来的体系。比如说呢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像比如说这个明天啊，明天现在这个平直啊，明天这个平直呢，它虽然这个灭了，它这个过去位啊，不是过去，它的未来位虽然已经灭了，灭了之后呢，但是这个平直还有这个后天啊，它后天还有这个平直上面还有后天的体型，然后呢就是后天灭了之后还有后天的体型，像这样一个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他认为呢，就总不可能成为什么呢，就是说前面这种过时的，像这样的话前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平直未来那么就没有过线呢，或者像这样的这个未来过线有变未来有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过时呢，他就认为这个没办法安利了，他就因为认为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这个未来它可以这个歼灭到现在，未来虽然可以歼灭到现在，但是呢这个平时上面还存在未来的体型的，还是存在未来的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直辗转下去的话，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了一种就是在这个未来体上面有过去和现在，或者没有过去和现在，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未来不可能存在等等种种的故事呢，他说都可以避免，但这个方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避免这种过失的啊，不可能避免这种过失。为什么这样讲呢，此则它的主要的根据啊，主要的根据就是说此则恒未来，此则恒未来。那么如果你按照你们这个观点来讲，未来啊，这个未来的体系灭掉了，实际上根本没有灭啊，是为什么根本没灭呢，实际上你们这个未来的体系灭掉之后呢，又一个未来的体系产生了啊，又一个未来的体型产生了，然后这个灭了之后又一个未来的体型产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体型上面，在这个未来的体型上面，它实际上是恒是没有变化过的，恒是没有变化过的，就是说此则恒未来的意思呢，实际上你们这个未来的体型你说是已经歼灭了，但是按照你们的中心你们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永远没有歼灭啊，永远没有歼灭，这个瓶子上面永远存在这个未来的体型啊，这个瓶子上永远存在未来的体型的，既然这个瓶子上永远存在这个未来的体型的话，那么云何成过去呢，那么你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未来歼灭之后，它这个未来的体型啊就变成了过去了啊，变成了现在或者变成了过去，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你认为没有过失，但是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推理的时候，如果在瓶子上面这个现在的未来灭掉之后，它有一个它还是存在一个未来的体型，它就是跟我们讲的是未来弱一些而有未来体，他们自己的观点也是这样安利的，就是未来虽然已经泄了成为过去了，但是这个瓶子呢还是未来，还是存在未来体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你这个未来体根本没有变化过啊，根本没有变化过，在这个瓶子上的未来体的这个体型呢，未来这个体型根本没有变化过，既然根本没有变化过的话，那么就恒未来啊，永远都是未来了啊，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呢，就从未来变成现在啊，或者就是说从未来啊，就是变成过去啊等等，像这样的法呢都没办法安利，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啊，进行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观察的方式吧，还有一个观察的方式是什么呢，你们的这个可以说你们这个未来法完全是一种实有的，完全是一种实有的， 那么既然这种失救怎么可能从未来变成过去呢？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也是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观点啊，本身就是一种直接矛盾的观点。所以说既然是一种失救的法，这样一种失救的法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这个留为这个现在或者留为这个过去的这种像这样的过程啊，根本没有的。或者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相近的未来是失去了体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未来灭了之后还有未来，未来灭之后还有未来，永远是未来，因为它是长久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从他们自我的这个他们自身的观点这样一对照的时候呢，也不可能成立的啊。就是说呢，如果程序这个长久的话，它这个它的过失是这个无量无边啊，根本没办法按照种种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从这个松树的主要是从他的这个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这种这个回答。按照他们想补救前面的观点，那么做一些回答，那么实际上这样的回答呢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啊。从这样的进行案例对吧？哦，这两个宋词呢就是不是很好懂啊。确实我今天看了很长时间的，平时的看的时候好像不需要很看很多，但是呢今天的话就是12点钟开始看，一直看到这个下午这个4:30-5点的时候，我才就是基本上嘛看到这个比较详细的看了一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不是很好懂的。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下课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像晚上的时间呢，或者像这样的话多多思维啊，多多思维的话呢，可以说实际上就是怎么是他这个对他的这个思维的越深越多的话，那么从方方面面去思维之后呢，那么才有可能了解他们的意思啊。首先把他们的观点了解，然后是怎么样破除的，从他的理论是怎么样破除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好好去思维啊，如果不好好思维的话就是不好懂啊，确实有点不好懂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如果说下了课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听懂的话，当然是可以问的。我认为是可以问的。我如果了解的话可以问，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思维的时候呢，自己没有经过一番思维，我直接给你回答了之后呢，你的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啊，确实不是很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虽然你这个当时问了之后呢，但是呢，如果根本没了解他这个这个推理的方法等等，像这样呢给你讲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了解不是很细致，但是呢，如果说自己已经从方方面面已经做了详细的思维了，那个时候还是不懂，再问的时候，再问的时候，那个时候再一讲解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啊，那个时候印象也非常深刻。这个时候，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十一品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点难懂啊，不像前面的破藏品啊或者破我品啊，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个地方有些是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未来过去现在呢就最容易混淆的啊，确实呢，如果我自己来学这个巨神论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感觉，只要讲到三十的时候就有点头痛的啊，这个事好像就是过去和这个现在未来的时候好像总容易非常容易搅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就离不开的话就它的推理过程啊这方面就是不好容易不是很容易了解的。所以说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方面好好的去这个体会，好好去思维如果真正想通之后呢，那个时候自己的印象就会很深的，就认为这个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不可能实有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解。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刻板内容，第三个刻板的内容的话，如果未来实有的话，那么就成为现在的可能就成为现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有一些这个不公的推理方法，下面应该这个好好了解。法若在未来，现有未来相，应即为现在，如何名未来？这个科班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未来是长久的话，那么这个未来应该叫现在，首先科班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可以说未来不可能是长久，如果说未来长久有它的体型在，那么就肯定变成现在的体型了，主要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法若在未来，现有未来相呢，那么说如果说像这样的某种法，像这样的法呢，如果是在未来，如果说这个法是在未来的话，这个是我们知道了，这个法的未来是什么呢？这个未来就是没有产生的法。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要配合与实有的观点，你要把这个概念加以实有的观点的话，那这个是要出问题的，就是说叫出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法还在未来，我们在明年当中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法还将要产生，还没有产生，明天肯定要发生这个事情啊，推理的话肯定要发生事情，或明天有什么人来等等。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法可以在未来就是它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这个分辨念面上可以这样推理。但这个时候并不是在这个明言当中案例，这个是在生理当中案例了。因为这个外道的观点，它是程序这个在生理地当中呢全部都是实有存在的。因此说呢，针对像这样的两种观，一个是生理地当中不是观待明言，第二个是常有的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有这样的前提，我们就针对这样的前提进行观察了。如果像这样的法在未来，而且说这个未来是完全是一种常有的，完全是一种私有的法，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观察你这个未来呢，那么到底就是说有没有未来的相就观察这个。 如果说未来根本没有未来的像的话啊，就是说这个他们观察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时候就问他们呢，这个时候呢，你们这个法在未来的时候，在未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它的未来的像有没有？因为它毕竟按了一个法的，毕竟它有像的。你如果没有按了一个法，没有它的像的话，就不成立一个法的。任何法都有它的像啊，人有它的人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房子的像等等。所以说像这样过去有过去的像，现在的像，那未来也应该有未来的像，那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产生。那么我们就问你这个未来的时候，你这个未来的像到底有没有啊？到底是有没有存在这个像的？他如果假如说是没有的话，那没有这个像，那不叫未来了啊，因为他没有这个体系。比如人，他不具足自然解析的像的话，不叫人啊，确实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还有一张就是这个狗呢，那不具足狮子的像，他就不叫狮子啊，就只能叫狗。所以就像这样的，如果你未来的像都没有了，我们可以说分两个步骤的问你的时候，提问的时候，一个一个观察。为什么这样？他们本身确实不承认的啊，不承认。但是呢，我们要为了就是说这个便于观察的细致，所以说必须从两个角度来这个提问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未来的像啊，你未来的法有没有未来的像呢？如果说没有未来的像，没有未来的像不叫未来啊。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就脱职了。所以说，从一个角度已经把它封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第二步再问了，如果说有未来的像啊，有未来的法，有未来的像，那么这个未来的像是迁移了吗？还是没有迁移？哦，如果已经迁移了啊，已经迁移了，这个像已经没有了啊。在前面是这样的。那么说，如果是没有迁移啊，这个是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了。如果说这个未来的像还没有迁移，正在具足，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未来法当中呢，具足正在具足它未来的像，啊，有正在具足这个未来的像，而且这个未来的像呢还存在。还保留着，还没有迁移到其他地方去。那么这个是我们配合他实有的观点的啊，你这个未来法你是实有的，而且呢就是未来的像呢现在正在具足。那么第三句就是讲到他的理由了啊，直接破词，因即为现在。那么你这个未来就应该是现在了。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你未来的像恰恰已经符合了现在的体性啊，恰恰已经符合了现在的体性。现在法的体性是什么？现在法的体已经生了，还没有变化的，还没有灭的，正在安住的，这个叫现在。那么这个时候你们的未来的像是怎么成熟的呢？前面我们已经方方面面你问了啊，你又不是啊，未来的像也是这个具足的，而且还没有变化，正在安住啊，就是未来的像啊正在安住，而且又是常有的、啊、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几个条件一观察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未来的像啊、又这个啊、又有，而且呢没有变化，正在安住的时候，而且是常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现在法的这个概念呢一对照的时候呢，刚好就对上了。像这样的未来的法就是现在的啊，应即为现在。哦，所以说他这个推理的方法是从这个角度去推理的，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就把现在的法的概念呢，就用在他的未来法上面去了。啊，这个中观中他确实有的时候的观察的这个非常的这个直接的啊，就是从你的本体方面，你是按照你自己的这个什么，你自己的观点呢观察你的观点。啊，这个就有的时候就是说应成派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应成派的话，他根本没什么立宗的啊，自己不需要什么立宗。为什么没有立宗呢？就是因为他法界当中没有什么成因的，没有一个法。所以说他破的时候是什么呢？主要是破因啊，主要是说你承认什么观点，你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我就用你这个理论去破斥你自己的观点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以前一个寓言叫做自相矛盾那个故事有点差不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这样承许了。然后再用你的观点再去破你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你程序这个未来法是常有的啊。第一个是你自己程序的是常有，第二个我们前面问了你这个未来法是不是没有它的像，你说有像，那么这个有像我们说是不是已经迁灭了，你说没有迁灭啊，没有迁灭，我们这个是就观察了你这个未来的像呢啊，正在这个具足未来的像，而且是常有的，而且是常有的话，这个是恰好就和现在的法的体系就是已经符合了。所以说呢，这个科判当中讲到的意思呢，科判当中讲，如果说未来实有，那么就应该成为现在啊，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了啊。对，像这样中观中他这个案例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他的这个破词理论破词的过程呢，在于对了科判的话就是非常清楚啊，这个完全这个宋词就很清楚了。而应其为现在，最后一个是结论的，如何明未来？那么既然是这个未来是现在，那么就是怎么要叫未来呢？它已经失去了未来的体型了。有未来体型是什么呢？未来的体型就是根本没有的法啊，根本没有。但是现在的话，你这个现在的未来的法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理论了。这个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愿意承许的啊，不管你是愿不愿意承许啊，在理论面前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特性了啊，就是这样特性。所以说如果你承许这些这个常有不变的观点的话，那么很多很多漏洞呢肯定会有的。如果他还要继续争辩下去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漏洞就更多，那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常有的法根本就是不符合于实相的，因此在这个事实理由面前的话，全部都成为这个空性的法。哦，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如果说是未来是这个实有的话，就应该成现在的道理。那么下面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如果说三十实有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是无常的。不应该是无常。那么这个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这个讲经当中讲了有些圣论歪道的观点，还有一些一部分是声闻层的观点，一些小乘观点。像这样的话，称其三十常有。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这个颂是主要抉择的意思。那如果这个主要抉择意思呢？就不可能程序是这个三十常有的。如果程序三十常有，那么就是和校正和理证矛盾啊，就是相违背，直接违背了校正和理证的。所以说又违背校又违背理的话，那么你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观点就不可能再成立啊，就必须要放弃了啊，必须要放弃。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放弃的话，那么就没办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也只有说像这样在佛菩萨面前的话，就是把这个理论给你讲得很清楚的，你到底信不信服。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幸福的话，你可以说这个改邪归正，你可以有解脱的机会。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理论面前已经没有办法再立足了，这个时候你还固执己见的话，那么可以说是疯子的行为了啊，确实就是一个疯子的行为。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世界上的这个理论的话给你讲得很清楚，方方面面的给你讲到了，那你在理论上面根本说不过去，但是你还不承认还不幸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一种疯子的特性已经具足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月乘菩萨吧，月乘菩萨的入众论智识当中也是讲到的，然后还有这个宗喀巴大师三点密书当中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面前，这样面前的话是什么？如果把这些理论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还不信服，那么这个时候不跟你辩论了啊，就是他就直接说呢，我不和疯狂者辩论啊，就是这样的道理啊。确实呢，这个道理方面呢，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接受的，没有智慧的人怎么跟他讲也没用的。所以说，不管他信不信服，反正这些过失呢是肯定有的。那么这个时候讲到了教理进行抉择的，那么在宋词当中如何抉择的呢？未来过去有现有复合无，若一切实有何缘比无常。那么如果说未来过去现在都有，那么现在的话就不可能成为无常了，因为它常有不变了，不是常有不变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成为无常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教义。那么在宋词当中讲未来过去有，那么首先第一个句当中就讲到了，如果说未来也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也是存在的，然后呢第二句的前两个字呢，现有现在呢也是常有存在的啊，这个三十都是一种常有不变的，都是存在的。那么符合无呢，那么既然三十都是常有不变的，那么怎么会变成没有呢？怎么会变成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迁变啊，从未来迁变到现在，再从现在迁变到过去，像这样的一种过去像这样的这个三十怎么可能迁变呢？就不可能有迁变的过程。若一切时有何缘比不长啊，就是说如果说一切时间一切时间当然就是除了过去未来现在之外，就没有这个在这个第四种时间了。前面讲的第四时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它一种这个就是灭掉了这个已经是把这个三十灭掉的一种这个这种状态叫第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真实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单独时有的时间是没有的。所以说在世间名言当中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十而已的就是这样的三十。所以说呢，如果说一切时过去现在未来三十都是存在的话，何缘比无常呢？那么怎么可能一切最后变成无常的体性呢？应该全部的成为一种什么呢？应该全部的成为一种常有不变的法，全部成为一种常有不变的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切众生就会这个无情而解脱的这个佛陀是这样讲到的吧佛陀在教育，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讲到的，像这样的话一切做法时间都是千变的都是千变的。像这样的话通过因缘的不断的这个替换的，像这样的做法有这个不断的千变，这个叫做生灭的体性。什么时候你超越了这个生灭的体系的时候，你就获得寂灭了就获得寂灭。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安立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如果过去现在未来三十都已经是实有的都不变化的，不变化的这个在不变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生灭的这种有没有生灭的现象呢？绝对没有生灭的现象。既然在这个状态中没有生命的现象，那么就符合于佛陀的教义了。你说没有超越了生命的现象之后，你获得寂静涅槃。那么如果说按照你这样的一种观点的程序的时候，一切众生呢完全都是早就应该可以说是成就解脱果，但是从这个方面就根本没法安立的。这些教证呢可以说是这个针对小乘宗来讲的小乘宗他可以说信奉佛语他是对佛陀的语言是可以说是非常信奉的虽然对其他人的观点不一定信奉，但是如果是佛陀讲的，而且在七经当中呢真是已经就记得清清楚楚的，像这样的话他怎么也不敢违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教证的角度来给他们这个宣讲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外道他不承许这个教证，那么就不承许教证，那么可以用理证来给你宣讲的从理证的方面先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在用理证之前呢，可以用这个限量用限量这个理用限量的理进行推理。那么什么是限量理呢？那么就是说大家都承许的，都能够看得到的都承认的这样的法，我们作为道理作为理证进行抉择。 那么怎么样抉择呢？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啊都已经不变化了，都已经实有了，那么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法都不应该有不应该有幻灭的过程，都不应该有幻灭的过程。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种子呢就永远是种子，花呢永远是花，果是永远是果。也是众生呢，你这个众生，你这个外道，你本身来讲，你是生下来的时候是这么小啊，也是永远这么小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变化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没有这个三世，因为是三世全部成实有了嘛。所以说既然是成实有了，根本不会有这个生灭的变化，不会有生灭变化的。这个时候在这个世间当中哪里说得过去呢？好，这个时候从这个方面给他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他就是没办法不敢承认的，因为是已经限量的矛盾，限量和这个限量和世间已经矛盾了。所以从这方面已经观察了。那还有从在讲义当中呢，用这个人的一生进行比喻的啊，就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很殊胜的一个道理，很殊胜的一个比喻。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呢？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的啊，完全都是实有的法，那么就说这个一个人啊，这个活一百岁的时候，那么活一百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呢？就是因为过去和未来都是没有变化的缘故，过去就是这个未来，未来就是过去。那么这个假使说一个人活一百岁的，那么他生下来的时候呢，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假，就是假历方面安定成一岁吧，有的说是一生下来就是一岁，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一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岁，那么因就是因为这个过去和未来他没办法分别，他完全成了一个本体，他完全成了一个本体的缘故呢，那么你一个众生活一百岁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像这样的话就开始推理了。那么你这个生下来的时候是一岁，就因为是未来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和这个过去分别的缘故，没有变化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生下来的这一刹那，这个时候一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百岁了啊，就已经是百，因为这个过去和未来没办法分别，都是一个本体的啊，一个本体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根本不敢持续的啊，因为三世十有不变化，不变化的可能这个过失就是必须要安立在你的头上了。那么或者就是说现在你已经一百岁了啊，现在你已经一百岁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从你这个一百岁的这个因开始推啊，推的时候怎么推呢？就因为你现在法和过去的法都是一个本体啊，都是一个本体，所以说你现在一百岁的时候和你刚生下来的时候一岁的时候也应该成一样啊，应该成一样，已经现在是一岁啊。从这个方面这个道理就是很非常的，就是这个锐意的观察方法了，就是因为它承续这个三世不变的一个常有的体性，有这样的体型的时候，这样一观察，这样推理的时候呢，就绝对没办法安利了啊，没办法安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还有一些观察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没讲过，讲过没讲过？像这样的话，从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到金堂也是这样的，从这个地方到金堂，这个地方就是金堂。实际上像这样，我们从家里到金堂到这个地方来了，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要走一百步啊，走一百步，走一百步的，如果说根本没有变化的话，像这样的时间啊，根本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根本没有变化，这个三十都是一体的。那么就是我们迈一步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儿了啊，已经到这儿了。确实这个像这样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本体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步和一步也好，一百步也好，真的这中间是没有办法分别的，它是用实有的，它是一个根本没办法分别过去、现在、未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走的时候呢，它肯定有过去啊，有现在，有未来的，这个过程肯定有。但是如果你承许这个三个过程都没有了，我们迈一步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啊，已经到金堂了。或者我们走一百步的时候，因为和这个一样的，我走一百步还在家里啊，还是和迈一步是没什么差别。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有你如果程序实有的不变化的，过去、现在、未来不变化的话，这些过失全部都没办法避免。所以说，那你这些时候主要是这个程序呢，如果你程序三世实有，你怎么可能无常呢？啊，不可能说无常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和限量的这个世间的这个矛盾，和佛陀的教义矛盾，然后和理论也矛盾。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个还要承许这个三世实有呢，就绝对不行啊，绝对要放弃了。那么这个书呢，主要是针对一方面是针对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以前圣天菩萨呢，肯定是确确实实和这个真枪实战、真枪这个现在干过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辩论过的，像这样的他们的观点一个一个就是全部破斥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可以说针对我们自己相对当中的这个实质啊，像这样的话就抉择之后呢，那么如果说以前有，那么可能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就可以破斥掉。如果说以前不明显啊，不明显的时候，现在学了这个理论之后呢，现在就是个见解有了，见解以后就不会再产生这样时间实有的实质了。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的方法吧。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呢，主要是四白论当中所提到的这些这个后八品当中的内容嘛。后八品当中的内容呢，就是一般的世界上的人最容易执着的啊，最容易执着的东西呢，把这些挑出来破了。啊，这个长啊，或者就是我啊，时间啊，跟进啊，等等，把这些呢就是挑出来破掉，破掉之后呢，让你得到一个生理空性的体型，像这样的这种见解。 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呢，是破这个过去石油，破过去石油的。那破过去石油，那么就未来不已经不成立了。如果有的是有些人呢，他又想成立这个过去石油，这个也是没办法安利的。那么实际上前面我们讲过吧，像这样的输出论理论，如果你真正知道一个的时候呢，都可以了解的。或者就是说，把未来一个立根者的，他把未来破掉之后呢，他就知道了未来都不石油的话，那么肯定这个现在和过去都是不石油的，都是千变的体系。但是这个时候呢，就针对一些不同的执着，所以说呢，在这个从未来的方面进行破斥，从过去方面进行破斥的。过去若过去，若过去如何成过去？过去不过去如何成过去？这个时候在中论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句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多像这样类似的句子了。所以像这样的话看起来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说来说去都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他的理论了解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中观的这个他说这些这个词句的话，确实马上就可以针对你的这个要害，马上就砸到你的要害上面，马上把你的石子破掉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一个破石的时候，过去做过去如何成过去呢？也就是说你这个过去的法过去的法，我们说过去的法已经就是说曾经有过灭掉了。曾经有过灭掉的这个方面叫做过去的法。那么这个过去的法我们可以观察，它是有过去的体系吗，还是没有过去的体系就从这方面两个方面观察，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就没办法成序了，或者已经过去了，或者还没有过去。那么如果是这样观察的时候，那么首先讲呢就是过去不过去如果说是过去还没有过去，那么就如何成过去呢？那么像这个什么就是不是过去若过去吧，我看错了，看到这个下面这个过去做过去如何成过去呢？那么如果说是如果过去已经过去了，过去已经过去了，那么就如何成过去，不可能再成立过去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过去的体相了。过去的体相过去法呢，它有它过去法的体相，它必须要保持这个体相，它才叫过去，它才能安立它的这个它自己的这个法的体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过去已经过去掉了，它自己的体相已经迁灭了，他自己的体型迁灭了之后呢，他已经没有这个体型了，那么就在过去的体相没有了嘛。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直接了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说过去已经没有了，过去已经如果过去的话，那么他怎么样成为过去呢？他已经失去他的相的时候，不可能再叫过去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直接方面进行破斥的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这个很殊胜确实很殊胜。不了解的话还是要这个反复看反复祈祷反复要起到上师加持，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加持自己能够看得懂能够了解这个当中的意思。那么这个方面是从如果过去如果已经过去的话，那么失去了它的体相所以说不叫过去也不叫过去了。那么如果说过去不过去，如何成过去呢？那么如果说是什么呢？如果说它过去还没有过去，过去它正在保持这个什么，它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那个过去的体相的时候，还在正在手持它的体相的时候呢就像前面观察未来一样。那么现在呢，你还是实际上呢，就是什么？你过去还没有灭嘛，过去还没灭，还没真正成为这个过去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呢，如何非现在呢？为什么不是现在法呢？就应该是现在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过去已经过去的话，它的过去体型已经没有了。如果过去没有过去的话，它过去的体型还没有现前，还没有现前是什么呢？还没有现前就是现在它是因为它这个法还正在存在、正在保留着的时候呢，它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现在的体型就是说已经生还没灭。那么这个过去的体系呢正在产生正在安住的时候，还没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符合于现在的体相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它就是没办法安立的这个非常这个什么，非常和这个中论的这个推理方法相似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呢，如果把这些方面搞不清楚的话，也到中论当中的时候呢，尤其是观察这个过去品来去品的时候，那是最复杂的，确实那个非常非常复杂。比如说第一品观察因缘品的时候呢，它就是因果观待的时候，没有果就没有因没有因就没有果等等，从这方面就比较容易了解。第二品的时候就会来去来去的时候那就最麻烦就像这样的去者去的动作去的这个力等等，一个一个的去抉择的非常非常详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很相似的，我就以前听中论的时候，就是听到第二品的时候，就花很多很多时间，很长时间，就是反复去思维它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自然想起来以前这个像这样这个以前推理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很相似的方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方面破除掉了这个过去实际上过去的这个没有体性的没有体性，没有它这个体性的话，就是没办法安立。不管你说这个已经过去了也好，或者还没有过去也好，方方面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或者成了这个什么呢，或者它根本就是失去了过去的体性，或者就是只能变成现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如此了解 要了解吧。实际上我再讲的话没什么讲的了，再讲的话也只有再重复他的理论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只有反复这样重复，有的事就没办法。所以说不想讲其他的啊，讲其他的话有的时候方方面面可以讲，但是这个理论已经就是这些固定的啊，理论已经固定之后呢，那么有的时候我讲两次或者讲三次，为什么呢？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啊这个不怕重复的过失了，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中观的时候讲一遍不一定了解，我再讲一遍的时候呢啊，也许就是有点印象，再讲一次的时候啊，也许有帮助吧，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再讲不下去，就像开始的就是往下面讲。